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基督徒常常会提到一个主题，就是罪，而这也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话题啊。当我们告诉别人说你是罪人，你需要认罪悔改才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常常有人的反应就是，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偷窃，我怎么会是罪人呢？而罪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就是没有达到目标哦。而上帝是如此的严厉吗？如果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圣洁公义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是罪人。但是依着上帝的本性，他也是慈爱的，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因为这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是不可能的。纵使我们的外在行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知书达理，又或者是有好行为的人，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会发现，我们总有一些软弱，甚至于有一些不为人知，或是阴暗的一面呢。这些上帝都知道，他并没有因此就厌弃我们，放弃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就是让无罪的成为罪，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而与神和好。当然，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不会因此就故意犯罪来蒙赦免哦。当我们更认识神的爱，我们就会回应神的爱，我们就渴慕能够更遵行神的话语。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替我们成为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替我们成为罪，这句经文应该使我们战惊。身为基督徒，我们为自己的救恩心存感激，也为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感恩。然而我们却永远不能理解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何等可怕的代价，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让神无罪的爱子背负全人类所有的罪恶。这是什么样的爱，使天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忍受极度的痛苦。先知以赛亚概述人类的情况，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就算是大祭司约书亚在神的百姓中被高举，他在神面前仍是穿着污秽的衣服。使徒保罗在神面前竭尽全力追求公义，最后发觉自己费力讨神喜欢的结果不过是一堆废物。无论什么事都不可能达到神对公义的标准，这是人类的困境。然而恩典的奇迹是神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给我们换上华美的衣袍。在这令人敬畏的调换中，神把人类重罪放在自己公义爱子的身上。耶稣被视为与我们的罪同等，圣经上说神使他替我们成为罪。神的圣子所付出的不可能比这更多了，承受天父对他所背负之罪的愤怒，比任何人类对他的厌弃与肉体的痛苦要来得更难忍受。永远不要把天父所赐的公义视为理所当然，永远不要轻看我们罪得赦免的恩典，要以配得他公义的态度行事为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若不知你为我付上何等的代价，我就无法敬畏和感恩。光照我，使我更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更看见这救恩的宝贵，更顺服你的带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我是谁》。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字架。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尤兹林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八章，克服放纵的第二个部分。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恰好知道另一个人想要什么。一个人不管有没有要求，都应该拥有他想要的东西。这种想法是沿袭过去的老掉牙感觉，会让他的生活受到阻碍，变得单调沉闷。幼年时从未解决的幻想，会成为发展健康正面关系的主要障碍。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父母孩子的婚姻关系，并且借由放任配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你可能会如愿。可是这样的关系并不能维持一个健康均衡的婚姻。当婚姻附加太多难以捉摸、没有明说的要求，被要求的配偶可能会想离开。他厌倦了总是不停的给予，却没从对方得到什么。知道我们在某些时候会放任自己，而这种任性可能与我们的童年经验无关，这是很重要的。由于我们可以明确指出童年的某个时刻我们缺什么，因此我们可能会想好好对待自己，至少要比童年时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更好。或者我们可能会在成人生活里发展出某些强烈的喜好，就某种意义来说，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偏好。追求这样的兴趣带给我们短暂的满足。另一方面，一个任性的人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但又无法指出过去哪一个时刻缺了什么。他所追求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满足他，他仍然觉得别人亏欠他，应该供应给他，而他不需要做任何努力或做任何事。我们经常称这样的人是被宠坏或自私，很强烈的字眼，但却一针见血。米西迪博士描述了几种任性的常见形式。饮酒可以是放纵自我的一种形式。当人们觉得无趣寂寞时，很容易利用酒精来压制一些不愉快的感觉。不过这种依赖很快就会引发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金钱的处理也可能持续对你造成伤害。成长中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处理金钱，或许也不了解金钱的价值。他花钱买东西，购买当时很快乐，没多久这种快乐就渐渐消失了，然后他又觉得无趣，所以再多买一点成了解药。如果没有现金，为什么不用随身携带的信用卡呢？可是空虚感依旧存在，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该好好接受教育或工作。资源可能也有限，然后他开始对这个没有对他百依百顺的社会怀恨在心。讲究穿着似乎是任性的人最喜爱的形式，和男人比起来，女人尤其如此。任性并不局限于服饰用品，还有他的附属用品、珠宝、首饰和其他东西。要合理化很容易，谁不想跟上流行，然后继续购买。不过这些刚买的东西所带来的快乐和享受不久就会消失。那饮食呢？饮食过度的原因多得列不完，不过任性绝对是其中之一。有些孩子可能除了饮食之外，并没有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任性。他们发展出对某些食物的偏好，以及对其他食物的强烈反感。这些喜好很容易延续到成年以后。饮食成为沮丧时帮助我们有好感觉的最佳手段。婚姻从放任的模式里接收了大量的附带结果， 例如一个任性的丈夫不会采取主动，他很难与妻子发展出有深度且亲密的关系，他的人际关系都很肤浅，包括和妻子的关系，他总是让别人来担负重担，他不快乐的原因一直都在那里，因为他缺乏洞察力去了解自己不快乐的来源，其实就在他里面，除了责怪还是责怪，他和妻子开始逐渐疏远，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他婚前的人际关系里，单身生活令他失望，现在婚姻生活也是如此。有些人结婚又离婚，为了寻找他们的幸福，寻觅一个难以捉摸的供应者，实际上那是从他们自己不断的需要所形成的幻想，当问题没有解决或找不到某个可以源源不断供应他们的人，他们可能会选择再婚。然而不管怎样，无趣和来取悦我的态度仍继续存在。任性又被动的成人，不要多久就知道他们为了生存需要学会用可以达成他们愿望的方式来回应别人和表现。他们非常擅长用鼓励别人给他们东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缺乏。有些人很精明，会为了他们欠缺的事物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过他们不像是招摇撞骗的高手，无法坚持到有结果。诈骗高手通常声称他们基于某种有价值的理由做某件事，以高明的手法利用别人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然而任性的人并没有对那些和他有关系的人表现出太多兴趣和关心，甚至那些他真心喜欢的人可能也对老是被期待要给他什么而感到厌烦，因为他们给的越多，他变得越加被动，他迟早会把供应他需要的那些人给逼走的。你如何判定过去那个任性的孩子是否还在内心掌控你的生活呢？如果你同意以下的信念，答案绝对是肯定的。别人应该主动照顾我，我不需要用任何方式做什么，包括告诉他们我需要什么和想要什么。我没有义务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或对他们本人表示感兴趣，或以任何方式回报他们。如果你为了别人要求你负责任而觉得困扰，任性正是你的行为模式。不过任性的态度有用吗？它带给你快乐和满足吗？事实上，你是在用自己的弱点控制别人，你在传达这样的讯息：我需要你来照顾我，而且这样期待着。你试着用无助和依赖的无形皮带将自己和别人绑在一起，然而这个依赖的人随即变成一段关系中的缠累。对这样的模式有一个老式的字可以形容，自我中心。另外一个名词自恋也适用。自恋的人只关心自己的需要，觉得自己是如此特别，以至于生活应该绕着他打转。他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任何让他高兴的东西，并且期待别人的礼遇，而不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如果别人没有反应，他会惊讶和生气。他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或是让自己有面子。他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尊严，而且完全没有一点同理心。他看不出别人的感受，当别人沮丧或悲伤时，他不能体会。他的自尊心看起来很强，其实很脆弱。我们或许可以把任性者的需要和要求总结如下：和任性者往来的一方必须在任何时刻都表现出对方要的那个样子，毫无要求，且能很满足地生活在对方营造出来的环境里。透过猜测对方的心思，或恰好知道他要什么来预测他的愿望、需要和欲望，不会有不能满足对方需要的改变或成长。如果这份关系有问题，那是另一方的错，因为他没有尽力爱护这个任性的人。在任性的人看来，如果对方不能满足我所有的需要，那么到别的地方找能满足我的人也没什么关系。如果你是自己内在小孩的受害者， 想从依赖迈向独立，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并不容易，因为你需要渴望去改变，而且在强逼自己去做违反习惯的事情时，会感到不舒服。无论如何，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还有更好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成为一个更独立的人。你不需要继续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恋。拿一张纸和一支铅笔，详细描述你现在和配偶或另一个你很亲近的人的关系，要尽可能明确地描述你在这个人面前的言行举止，以及你怎样利用或依赖对方。现在详细描述与对方的另一种关系，想象自己是强壮能同时给予和接受的一方，边写边想象自己是知足的人，而且对这份新关系很满意。现在和我一起思考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走进一个房间，将自己与可能让你分心的任何东西隔开，要确定电话关掉了，这样你才不会受到干扰。坐在一张舒服的椅子上，做一次深呼吸，接受以下的信念：你不能再这样过日子了。在你的脑海里营造一幅生活的图像，你能够施予别人，也能够接受别人的施予，而且既满足又得意。接着看着自己做例行的工作，维持相同的人际关系，过一样的生活。不过这次你不是消耗别人精力的人，相反的，你能供应别人。在营造出这样的图像之后，想象自己正在一个气氛愉悦的房间里，你觉得满足自在，有人敲门，你起身去应门，一打开门，你吓了一跳，很高兴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你邀请他进来，他进来了，他注视着你，微笑地说：朋友，我来和你分享一件事，你是一个能干、可以依靠自己的人，我要你知道并且相信这一点。如果你已经接受我进入你的生命，你将拥有比你知道还多的潜能和力量，你可以施予他人，你不再只是接受者。我要你从我赐给你的丰盛里贡献你的生命，然后发掘自己从不知道的潜能，去做吧，你将会发现崭新的生活。我很在乎你，我爱你，我支持你，而且我也渴望你能支持你自己。耶稣离开时回头对你微笑，他已经肯定你了，现在你能够以受到肯定的身份来生活。当你完成这项练习时，花一些时间写下你的感受，慢慢来，让你的感觉和思绪浮现出来。当你写完后，再写下你想要成为哪一类型的人，过哪一种生活，为你能有服侍别人的意向来祷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再次将我更新》。
祝我再次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
我们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中看到第八章克服放纵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